当我们制定一个计划给这个姊妹去实行的，啊哈。但是更应该在他的懒惰上，让他证实他的懒惰。因为他说不但如此，我总没有感觉想去做你那些你想我做要我做的事。对，他知道正确的做法，但是他又找借口。所以要他面对他的懒惰，就是好像刚才我说的，你是一个很差劲的家庭主妇。啊，要帮助他厌恶他的懒惰，读些箴言呐、从蚂蚁那里学习那些经文呢。对，他心里不想去做吗？啊，抽烟啊，或者上瘾的人，十个都知道，这不对的。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就学了这个坏习惯，不论是懒惰，不论是吸毒、抽烟，他们想要戒，但是戒不掉，对了。是的，要在戒瘾方面还有忧郁方面，首先我再说一次我们的讲义最后面的第31页，最后那个31啊，是如何从忧郁嘴上走出来，056A 那篇文章，36呢是如何戒瘾啊，这里有一些的具体的，这些是单章，你可以复印就可以送给人的啊，你可以把我们的那个下面的页数上面的都涂掉，你马上就可以印给送给人的。懒惰也是一个瘾，没有错。所以呢，我们要帮助他，第一读经文，第二觉知悔改，第三定时间表定功课 ，repentance discipline 悔改纪律，悔改纪律，纪律就是要做功课了啊，每天要做家务等等啊。那戒瘾也是一样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假如那个医生不 refer to psychiatrist， 他是会被什么？被医委会检讨他。所以呢，基督徒医生呢，听说10年前、20年前新加坡的医学院毕业生100%是基督徒。It's about time that Christian doctors suffer for Jesus Christ， 为主受苦。检查身体就检查身体，与牧师合作，与教会合作。啊，这一位长老，让你呀，肖长老呀。
我是讲，在每一个教会啊，都有精神病人。
每个教会都有所谓精神病人。J. Adams doesn't want to use that term. He says 每个教会都有 bizarre behavior 的人，行为怪异的人啊，请继续讲。
就说这个是蛮棘手的。
是的，很棘手的，是啊。很棘手的，
都很难。有时候，刚才你所说的那个妇人，那个太太，我认识一个，她的丈夫不要给她烧菜，不要给她做，因为觉得她有这个精神病。
哎，有一位丈夫不让太太烧饭，因为觉得太太有精神病。OK。
都是让她很自卑，
让她很自卑呀。Yeah.只觉得他自己没有用的，是，所以很明显这个是整个一个情况，丈夫妻子都需要教会的帮助。假如丈夫是基督徒的话，
丈夫说 is my responsibility as the head of the home, I don't want my wife to do this because otherwise you burn the house down.
丈夫不要太太烧饭，把整个家烧起来。好，那至少那个太太有一些基本的可以，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吧。我们假设这个丈夫是基督徒，所以这个丈夫有问题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啊， 要教导这个丈夫，男的帮助男的，女的帮助女的。你看到没有？整个教会团契要动员 ，mobilize the fellowship, the small group 啊，来弟兄帮助丈夫，姐妹帮助妻子。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呢，有很多事情要做的，要吐血的，要流泪撒种的。教会人数增多，里面的这些脏衣服不去洗啊，垃圾不去清理，不是人是垃圾哈，人的问题是垃圾。OK， 我不是要。要侮辱基督徒，我的意思是说，教会里面这个问题不去解决，跑去传福音，传了之后又更多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啊，是一个 vicious cycle， 一个恶性循环。好，这位姊妹，最后。身体检查的问题。OK， 刚才讲的好像是这个受辅导的接受辅导，啊，辅导员请他去接受身体检查。
所以，受辅者就是受辅者，他在接受身体检查的时候，医生在医生的那个方面的时候，他要委托他去做心理检，心理医生的时候，其实受辅者是否就可以先提出他已经在接受辅导？
嗯，这位受辅者，他假如医生说要他去见精神科医生的话。他是否可以提出我已经在接受心理辅导呢？
这样，所以在这个辅导员本身是不是可以做这一方面的些微的操控，让受辅者不会再被refer其他的？
对，这个辅导员呢，啊，要做我不会说是一些微的操控，我会说给他一个正确的指导，就是要他只是拿 physical report， 不要。不要去找精神科医生。
其实应该让受辅者，就是让他有概念，说你已经在接受辅导，所以当，
对对对，
身体检查医生对你提出让你去接受心理辅导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你已经在接受辅导，因此这个责任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责任呢，就像这个受辅导的人，他不要去接受医生的 referral 去看 psychiatrist。这个受辅者可以这样做吗？在新加坡这个社会，辅导员要指导他怎么做。那个受辅导的人可不可以说，我只要医生，我不要看精神科呢？啊，这个社会应该可以吧？政府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去看 psychiatrist， 对不对？对，要教导他，只是要看内科，完了。是，辅导员要教导他。啊，我们一般呢，我。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 physical checkup 呢，是假设那个牧师跟长老们在教会里面能够辅导这个人，这个人也愿意接受牧师或者长老的辅导，然后呢，这个牧师也认识一些医生，要就是基督徒医生或者是诚实的医生，愿意正面的与教会合作的。啊，亚当是背后假设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是。是的，他这样讲有法律上的问题，因为叫他不要去看 psychiatrist。
那个辅导员本身会被输的。
这个辅导员本身会控告的，是的。我们已经读过了吗？你要做先知跟受苦的仆人，你会，你们不要笑，要哭才对，很认真的问题。在美国，你做这种辅导是会被输的，是的。耶稣基督教会要醒过来，做监牢都愿意做辅导。那你的教会的牧师长老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做？那另外一个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呢，这个问题越讲越复杂哈。总之我们是要为耶稣基督受苦的，你要准备好进监狱的。假如你做的对，而法律控告你的话，不然做基督徒干嘛？做基督徒肯定要受苦的，只是哪一种苦而已。啊，要在集权社会里面做监牢呢？劳改呢，还是在所谓自由的国家里面，因为信仰的缘故啊，我是指这些呢，就是说你叫他拿 physical checkup， 不要拿 psychiatric examination， 啊，只要为了这一点，你被 被法律控诉的话，那个就是做基督徒的代价嘛。美国一样，完全一样。OK， 你假如辅导一对夫妇不要离婚，反过来后来他来告牧师的，已经有了，已经有了。
美国有没有一些的 psychiatrist 啊？但是是他的前提是圣经辅导的。
美国有没有一些精神科医生？但是他是圣经辅导的。应该有的，比方说 Gary Almy ALMY 他是 Loyola University Hospital， 就芝加哥一个很大的天主教的医院的，应该是精神科的主任。
他们有没有做出一些的研究来回应批判现在的一些的 psychiatrist 他们一些的 assumption？
他们有没有写书来批判？有啊，一本叫做 How Christian is Christian Counseling。总之呢 ，Gary Almy ALMY， 你去查一查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相信圣经的精神科医生，而且是系主任。Gary G A R Y Almy A L M Y。另外有一些的 physician， 一般的医生，有一位是 Robert Smith， 他的书是 The Christian Counselor's Desk， 应该有个 Medical Desk Reference， 我忘了有没有 Medical 这个字 ，The Christian Counselor'sDesk reference， 意思就是说呢，他这本书中间那大段呢，是列出所有一般在 depression 用的药和它的副作用啊。Robert Smith， 呀，有一些医生，包括精神科医生，是信圣经辅导的，有的。对不起，谁是？所以这个辅导员是一个合格的，什么叫做合格 qualified？ 有 certificate， 对不起，我们这里不是这样看的。圣经辅导不是用 certificate， 我们不是承认社会上的那个 certificate 的，这里我们从起初就是一个不同的起点，记得吗？我们第一课说，圣经辅导是教会的传道事工，教会捡起我们的长子的名分来。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不过给世俗心理学抢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我们要从头来过。当然中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因为现在社会上已经有了 psychiatry 精神科医药 这门的专业已经很多年了，还有 clinical psychology 临床心理学，然后还有 各种各样的 counseling social work 等等因为我们已经是晚了没有一百年都有五十年重新的回到圣经里面。那我再说，这个是教会内部的辅导至少在美国一般情况之下，教会是有权利活出我们宗教生活的。OK， 偶尔给警察抓一抓上法庭，那个是我们做基督徒要付的代价。
嗯，我刚刚 Google
了一下，
找那个 Gary Almy， 他最近被控上法庭，
他最近被控上法庭，因犯法了，是的，很不幸，是。
我认识一个精神病的医生。
精神病的医生。
新加坡来写本书，他说在新加坡，他在考虑他的病人的时候，他是不可以把他们refer去教会的，所以他是基督徒，所以他要用一种很indirect的方法，就是。
精神科医生假如他是在政府医院里面做是不可以介绍去教，是啊，知道。所以我们讲来讲去是在讲教会要拾起我们的责任我们现在不是靠 psychiatrist， 我只是说很多人是用生病做借口我们不排除要做身体检查这个 option 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要负责的人来对待。刚才我们在讲一些的个案的时候呢，就讨论到很多复杂的问题 complicating issues 特别是提到忧郁，所以我们现在就跳到第17-6 17-6， 我们先把忧郁这一课里面其中的一个大纲先讲一讲。这个大纲我说过了，从第16课到23课呢，每一课差不多都有三件事，一个是课文 The lesson is for you 是给我们学的，大纲是给 我们用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经文是给我们背的，或者是 assign 指定给来受辅导者用的。好，大纲第一，那这个是你可以用来你印好 hand out 给他的一起来用的。第一，你必须要承担忧郁的责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失意低沉的时候的。我们来读林后四章第八节，来。四面受敌不是真正的忧郁，忧郁是我们不能负起每天当负的责任，做应当做的工作，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们这里不是讨论身体上所导致的，我们在讨论我们教会里面做辅导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这个人不能负起每天的责任。我们是会失意，情绪会低沉的，但是不需要绝望。忧郁就是失望、低沉、绝望到不能正常生活工作。二，忧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以犯罪的方法态度来面对一段生命中失意低落的时期或者一件事情。我们低落的原因可能是有罪的，也可能不是有罪的，经济情况啦、老板怎么对我们啦等等。但当我们任由自己的低落情感情绪去主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理会我们应当做的工作，应当去关心的人，我们就不再去做那些应做而没有去做的，只是坐在纳闷，因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又一事无成，心里的罪恶感就有增无减。你再来一次哈，我们低落，但是呢，我们让自己的情绪去主宰我们，因此就不去理会那些应做的事、应关心的人，而因为没有做这些，因此而纳闷，然后呢，心里的内疚感就越来越重。这个又让我们更不想去做那些应做而没有去做的事，于是呢，不断的恶性循环，就变成忧郁了。第三大段，你是可能逐步走出忧郁的恶性循环的。第一，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就是用一个不合乎神心意的方法来面对我们这些的失意。二，我们要开始做每天应做的事，负起责任来生活。三，要用同样的态度，就是在神面前负责这个态度，来面对任何其他令自己有负罪感的事。第四大段，不但如此，你是可以长期胜过忧郁的。在失意低落的时候，要遵守神的诫命，不跟从自己的感受，要精心的定出生活的时间表，而且不论心中感受如何，必须遵着它来生活工作。要拒绝独坐独自坐在那里纳闷，拒绝与别人畅谈自怜 pity party， 有罪就马上要悔改。然后与上帝的关系和别人的关系恶化的话，必须要采取行动符合。要改变口中惯用的词汇，比方说我没有盼望咯，不能忍受下去咯，我不能的等等，就是叫他观念上行为上开始改变，每天做应当做的事。再来一次哈，从头开始，你必须负起你的忧郁的责任，你不需要绝望的。二，忧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面对一些失意的事，这个面对本身就犯了罪了。第三，也犯什么罪？犯那个罪就是用情绪主宰自己。Let emotions guide you 本身是一个犯罪，因为神要我们用他的话、用他的灵来主宰，不是我们的情绪，也不是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自己的理性若是自主了，那就世俗的哲学了。我们的情绪自主了，就是这种。不论是我们的理性或者情绪，当他来管理我们生活，而不是神的话、神的灵来管理的时候，就是犯罪。你是可以走出忧郁的，要认罪，认什么罪？用我们的情绪管理我们如何回应人生。对， The sin is confess the sin that you let emotions control you and guide you to respond to life. 那这个跟世俗的心理学不同了吧？啊，一百八十度的不同。求神帮助我们顺服他的话，他的灵。你用情绪说，哎呀，我啊感觉怎么怎么。因此就不去做那些应当做的事，本身就是犯罪嘛。两个，一个是那个观念是错的，或者那个态度用情绪来主宰自己，这个一，第二没有做那些应当做的事。那在这里呢，你看到哈，我们这种第一代的圣经辅导，亚当式的圣经辅导呢，我们认为神造我们有理性、意志、情感，情感是最靠不住的。人犯罪，理性开始了，夏娃想一想，哎，这个果子是不是真的好像魔鬼说，是可以让我聪明能像上帝哦？从理性开始，进一步有行动。因此，圣灵重生一个人，也是从我们思想开始，明白神的道，加上意志、觉知、悔改、信耶稣，情感就跟着来了。好，基督徒犯罪也是从思想开始的，不论是忧郁、忧虑、淫念啊、苦读、妒忌、自怜，然后做出决定，情感就跟着来了。过圣洁的生活也是从思想开始，我是要负责的，我是要悔改的，我是要过有纪律的生活的，然后做出决定。当然辅导教会等等就帮助他，然后等情感慢慢的恢复，你负责任在神面前，为了讨耶稣的喜悦而去每天爬起来做你应当做的事，那种的满足感早晚会回来。我们不跟对方的情绪走的，他让他的情绪控制他，本身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不说情感不重要，感情是先明白真道，意志降服下来顺服，正确的情感就会来了。顺便提一提，假如你是寻找happiness 而去 fall in love 的话，肯定失败。你要懂得怎么真正的去 love， 因为 love 不是 feeling， love 是觉知，谋求对方的幸福，而且最高的幸福就是要谋求对方呢更像耶稣基督。Then happiness and feelings will come， 快乐会来的。但是我们先要采取思想、觉知跟行动来爱，不是用感情来爱。爱是可以用感情表达的，没有错。但是，假如你的目标是 happiness 的话，你永远找不到。假如你的目标是爱神、爱人的话 ，happiness will eventually come， 快乐就会来了。啊，我们在这里所主张的不是用情感来带领理性的。那今天在这个后现代的21世纪呢？全世界都是在操纵玩弄我们的感情，广告、娱乐啊，甚至乎你老板那些带你去旅行啦，走拿着绳子走啦啊，那些 team building 呢，都是在玩弄我们非理性的那面啊。所以正统的基督教 Orthodox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马丁路德、加尔文传下来的基督教，就是合乎圣经的基督教，圣灵管理我们的思想跟意志，让情感跟着来。我们在这里表达的是反潮流的，可能你明天晚上就不来了，很有可能的，真的啊，真的。那让我先告诉你啊，这个是古老的矿泉水，从古老的矿泉水慢慢演变到果汁，也不是坏，有营养，演变到 Coca-Cola， 最后演变到那些蓝颜色的 Energy Drink。只有害处没有好处的。我说今天的辅导很多的劝告呢，包括你所读的灵修的书籍啊，我们在表达的是古老的矿泉水。OK， 假如有杂质的话是对你有益的，在里面假如有矿物质的话是对你有益的。OK， 从明白我们要负责，明白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不是被动，是主动，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到人犯罪从思想开始，重生也是从思想意志开始，所以过圣洁的生活也是。